十四记十三章，很重要，对，很重要，就是。
四世纪呢，说到那个胜利百姓以色列人呢，他们在士师的治理之下，士师直接从神那里得了话语，神兴起他们来，当然管理胜利百姓。虽然是士师在那里管理，也实在说起来是神在那儿管理，所以对于这个时代呢，可以成为做神治时代。那么到了撒母耳记上列王记上下，撒母耳记上下，这些呢就指定了君王来管理以色列人，管理胜利百姓，那是人的治理，那君王来管理的是，这两方面呢，这个分别是，一个是神在那儿管理，直接管理，一个是人在那儿管理，这个。士师记里头记载士师呢，有12个人，从这个一开头一直到末了一个就是参孙，那么从参孙之后呢，就看见就没有兴起什么士师了。不过呢，到了撒母耳记的时候啊，也告诉我们说，那个以利，那个老的以利，就是在神的殿里做祭司的以利。那么这个他也是个士师，那么也给我们看见撒母耳也是个士师，这是在撒母耳记上才告诉我们，在士师记呢就停在参孙，一共12个那个这个士师。那么我想这个十二个我们不知道大家还记得不记得，那我就把他那个写下来，这个12个名字。看看我们大记得有多少，大一点的可能我们记得，小一点的可能就不大容易记得。第一个是谁呀？
偷看，
俄托涅，俄托涅。
第一个是
俄托涅，
俄托涅，
俄托涅。
这个是加勒兄弟的儿子，小俄托涅。第二个是谁呢？就是去这个。把这个摩亚王啊，摩亚打败的
一户，
第三个士师呢？
三家，
这个比较小一点。第四个士师呢？
底波拉，那个女的。
底波拉，那个士师。
巴拉又算巴拉吧？巴拉不算。底波拉。
巴拉不是士师吧？
巴拉没有说是士师，底波拉也是士师。
底波
拉，在那个以法莲那个底波拉橡树那里做士师，审判以色列人。那么巴拉呢是这个征战的时候啊，底波拉找了一个元帅
去打仗，
来率领以色列去征战。这个是第四个事实上，第五呢？
基甸。
啊，基甸呢？
基甸。第五是
三家。这写错了，第四个写基甸呢？
三家已经讲过了。
讲过了。第五就是基甸。
基甸。
基甸完了之后呢？基甸过去之后，
也不他的了。今天过去是不是也不他？
今天过去之后呢，就这个
有两个小的陀拉，
有两小的对。
陀拉耶尔。
陀拉和
耶尔。
耶尔。 然后呢，就第八个士师是耶夫他，耶夫他下面有三个小的。
啊，就昨天上次讲的那个。
伊比赞。
啊，伊比赞。
还有这个以伦。
以伦，对。
以伦、亚顿。三个小的士师，因为他们没有做什么事情啊，没有说到他们做什么事，不过说到两个人呢是儿女很儿女很多，那一个人没有提他，不过呢那个没有，虽然没有提他，那个一顿这个，但是他做了士师做了十年，然后呢？
产生了吗？
然后就产生了。参孙呢是最末了一个士，可以在士师记里来说呢是最末了一个士师。不过参孙呢，比和前面的士师呢有一点不同。啊，就说到参孙呢，他是一个拿西尔人，从生下来之后。就是拿西尔还没有生下来，在母亲肚腹里面呢，那神就指定他是一个拿西尔人。那拿西尔人是什么意思呢？拿西尔人呢就是归神，把自己完全归给神，分别为圣了，归完全归给神的一个人。在这个圣经里面说到大祭司啊，头上有个牌子。那牌子上面就写着
归
耶和华为圣，就是完全归神，归给神的，归神的一个人，是为了神活着，为了神的献祭，为了神的满足，为了神的喜悦，是完全归给神的一个人。那么当然这个大祭司呢都是亚伦的后代，无论大祭司无论其他祭司都是亚伦的后代。他们是这个历史史的历史呢都是这样，但是神有特别的恩典，那一般的人呢虽然不是亚伦后代，也可以作为归给神为完全为神而活到的，那个就是拿西尔人啊，拿西尔人是特别的，那是特别的恩典，在以色列人当中啊，只要有心愿把自己归给神为了神而活到的。他们就可以做拿西尔人，不过拿西尔人呢有几个条件呢，我们也可能啊都忘记了，因为，很久以前读过，在民数记第六章啊那里专讲啊拿西尔人，其他的神明记里头啊也没有讲到拿西尔人，就是民数记讲到拿西尔人，那我们把民数记第六章。大家再看一下，温习一下吧。
前面呀，我就给你看，给你翻，你有的。遮起来那个是这个
是个特别的院，
对，我们从哪里连起？
第三节，第六章
啊，
第六章第三节。
第三节，
第一节开始练
吧。第一节开始
练，熟一点，更好一点。我们大家一起读好吧。
耶和华，摩西说：“你要向以色列人说，无论哪里做了造者的愿，就是拿西尔的愿。”
是这个小字，
他就在原地
饮酒，浓酒也不可和什么七酒浓酒做的醋，不可吃什么葡萄汁，也不可吃鲜葡萄。
和干葡萄，
等一切
结梨树的日子，凡葡萄树上结的籽和籽皮所做的物都不可吃。
在他一切
许愿离俗的日子，不可用剃头刀剃头，要有法乐长乐，他要圣洁，直到离俗归耶和华的日子满了。
在他离俗
归耶和华的一切日子，不可安静死尸，他的父母或是弟兄姐妹死了的时候，他不可因他们自己不洁净，因为那离俗归神的凭据是在他头上。在他一切离俗的日子，是归耶和华为圣。
如果在旁边忽然有人死了，
哎呀，多难！
于是当两人他离俗的头，
还要在第七日的洁净的时候剃头。
第
八日，他要把两只斑鸠或两只雏鸽带到会幕门口，交给祭司。祭司要献一只做赎罪祭，一只做燔祭，为他赎那因食尸而有的罪，并要当日使他的头
圣洁。他要另选离俗归耶和华的日子，
又要请
一只一岁的公羊羔
羊
做赎愆祭。他先前的日子要归突然，因为他在离俗之地来玷污了。我们读到这里
啊，到这里，
这里啊，这里啊，这个说到这个拿细耳人呢，他是自己有愿，自己有心愿，愿意做拿细耳人啊。他说拿细耳什么呢？从旁边小字我们没有读啊，就是归神的意思，归神为圣，归神为圣啊，分别为把分别出来归给神。不仅是男人可以，女人也可以。像大祭司必须都是男人，没有女人的。在这里呢，男人也可以，女人也可以。这是他们把自己分别出来，完全归给神，为着神而活着，为着来侍奉神。虽然没有像大祭司那样在圣殿里头去那个献祭，或者是摆陈设饼等等，那外面事物没有，但是他们说他们的心愿，在神面前的光景，都是完全分别出来归给神，为了神的喜悦，为了神的满足的一般人。所以这是很特别的恩典。若不然的话，没有这个条例的话，那以色列其他人呢，只能羡慕做大，羡慕那大祭司，自己却没有办法了，做一个侍奉神的人。现在有一个开一条路，就是恩典的路，把这看这个叫所有以色列人，无论男人女人，那么只要有心愿，愿意做一个归给神、侍奉神的人，他就可以啊，来就可以，做一个归给神、侍奉神的一般人。那我们总以为说归给神、侍奉神呢，这个太不方便了，就是不是为了自己活着，能为了神而活着，这好像出代价太大了。但是我们没有想到，那个归给神、侍奉神呢，这是我们这人做人呢最大的荣耀。没有一件事情比不会归给神、侍奉神呢再荣耀。那么今天我们做很多世界上事情，那这些事情都是会过去的，直到永世里头啊，不会再纪念。但是我们归给神、侍奉神的日子呢，是永世都纪念的。不仅今生我们是为着归给神、侍奉神，将永远将来永世里头，我们还是做一个完全归给神、侍奉神的一般人。那这是呢，神特别的恩典，所以我们要宝贝这个心愿，也宝贝那这许多归给神、侍奉神、做拿细耳人的那一般的人。不过那做拿细耳人呢，除了献祭之外，除了请祭司给他献祭之外，那其他最主要的有几件事情啊，必须做拿细耳人必须要遵守的。头一件事情是什么事情啊？
不能吃葡萄，
吃葡萄，
不
喝清酒、浓
酒都不喝。浓酒、清酒都不可喝。
对，第一件事情，清酒、浓酒都不可喝。那清酒、浓酒呢？那是用葡萄酿出来的，所以连带的那些葡萄汁啊、葡萄干呐、什么和葡萄有关系的都不可以吃的。
主要的是清酒浓酒，清酒浓酒啊，是主要的。那其他和葡萄有关系的一切的事情，从葡萄葡萄的核了，或者皮到葡萄的葡萄干了，或者其他都不可以吃。还有做的醋啊，也是用葡萄做，也不可以吃的，都是和葡萄有关系的。那第二件事情呢？
头发
不能剪头发，
不能剪头发，要留把头发留着，发柳啊，在那长长，不一直都不可以剪，再长也不可以剪的。第三件事情呢？
不可以接近，
不可爱近死尸，
不可，
对吧？不可爱近死尸，
不可以去摸那个死的东西。无论死尸也好，死的虫子也好，死的鸟也好，或者死的东西，凡是死的都不要去摸它。这是三件事情。当然，他们还在以色列那种中间呢，他们做那些人呢，就必须遵守啊，这三件事。如果在属灵方面来说呢，这三件事到底有什么意义呢？我们今天要做哪些人，要做侍奉神的人，我们是不是遵循只要做这三件事情呢？这三件事情啊，虽然从外面来看是有三件事，但在属灵方面来说呀，这三件事有属灵意义的。头一件事情啊，是这个清酒浓酒都不喝。清酒浓酒是做什么用的呢？那就是叫人的心快乐，叫人的喜乐，叫人的心满足。那就是这个从葡萄树结的，就是让世界里头所有的快乐享受，我们这个都不要去啊。我们把世界的享受快乐都摆在一边。那么这个神的儿女们呢，不是不快乐。不是不想，我们是有快乐享受，我们是以神为乐，神是我们的喜乐，神既然是我们的喜乐，我们就不需要其他的喜乐来满足我们的心了。所以把属世的快乐和满足那都不要去沾染。第二件事情呢，就是不可以剃头发，把头发都留长了。当然，若是一个姊妹她没有剃头发，把头发留长，这是很简单的、很容易的一件事情。因为圣经也说，头发是女人的荣耀啊，这是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告诉我们的。一个男人呢，若是留长头发呀，那就不好看。不过今天留长头发都好多，那些我们看得起来呀，都是。不大顺眼的，若是一个女人留个长头发呢，大家看着还是舒服的；一个男人留个长头发呀，看着还顺眼。所以，若是你要做哪些人的话呀，女人是要长留长头发没问题，男人也要长留长头发，不可剪发的。什么时候剪发呀？那什么时候就违反了做哪些人的资格，就不能做哪些人了。若是留长头发，那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也说到，这女人长头发呀，是为她做盖顶的，是吧？换句话说，就是把她头啊都是看不见了，把头盖起来了。那男人留长头发的，虽然是这个圣经说是从人类方面来看是那是一个羞耻的一件事，但是呢，从属灵方面来看呢，也是把头发遮盖起来。换句话说，那就让他，换句话说，就这一般人完全降服在神的权柄之下的，是让基督做他们的头，基督做他们的支配，他们管理他们所有一切的生活侍奉，那这就是留长头发的意思。换句话说，就是把自己完全奉献给神。第十二章，哥罗马书第十二章说， 弟兄们，我以色列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我们应该把我们自己身体完全献上，身体献上就是把我们这个人完全献上。身体就包括我们思想、意念、情感，包括我们的灵魂体啊，完全包括在里面了。因为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一个祭物呢，就是被焚烧的。你不能说把外面焚烧，里头没有焚烧掉，那整个全身啊，都把它，那无论里面外面，都把它焚烧掉，特别是燔祭。啊，燔祭是完全归给神的一个祭物，啊，是全里里外外。除了皮之外呀，那么其他都在焚烧了。他皮要包起来，要归给祭祀。那么其他的里面五脏肺腑啊，那个外面所有一切的，统统都要那个摆在祭坛上那儿焚烧。当然这一方面，按照属灵方面来说，这是说到我们主耶稣基督，他就是那个馨香之祭，就是燔祭，把自己完全的献给神的，在神面前呢，成了一个燔祭。那燔祭把焚烧掉，焚烧完之后呢，外面就成了一堆灰，而那个馨香之祭呀，叫神的心得了满足。我们主耶稣基督他就是这样，他整个一生啊，在人来看不过是一堆灰，没有什么特别的价值，这个也没有什么很好看的，但是在神面前呢，他却是那个馨香之气，是叫做神的心得的满足，一生一世他都是叫神的心得的满足，这是燔祭。那活祭呢，就是活的燔祭。那我们今天也要把自己作为活祭，把我们自己完全献给神，让神的心得的满足，让神在我身上啊，能够他能够随心所欲，找到他所喜悦的来带领我们。所以他说，这是圣洁的，这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是理所当然的。这是我们今天我们该有。为什么我们理所当然呢？因为神是这样爱我们，为我们成过那么伟大的救恩。你多罗马书第一章到第八章的时候了，那就给我们看见了，那为我们成，把我们这许多死在罪恶过犯里面的人，主把我们拯救出来，不仅赦免我们罪，洗净我们不义，并且呢，使我们因着主耶稣基督的缘故被称为义，不仅称义，并且也成圣，不仅成圣，并且得荣耀，把我们带到荣耀里面去。所以这个救恩实在太大了，是我们从抬头一个罪人呢，而把他带到荣耀里面去呢，这完全是神的恩典，完全是神的爱，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好处，我们有什么有什么能力，乃是因为神爱我们的缘故，才借着主耶稣基督。不仅洗净我们的罪，消极方面，积极方面，主耶稣承担我们的义，我们在神面前呢，诚义，诚义就是你我们站在一个对的地位上，在神面前，我们能够在神面前站立。一个人能在神面前站立，那是不简单的事，一件事情。一个神是那么圣洁，我们人只要有一点的误会，我们都不能站在神面前。何况我们全身从里到外，从脚掌到头顶啊，我们都是满了残缺、满了瑕疵、满了误会的一般的罪人。这像诗歌上所说的，我们是一个罪人，是乃主耶稣宝血洗净了我们的罪。这消极方面，我们还是不能够站在神面前，因为我们如果在消极方面罪洗干净了，积极方面呢，我们要被称义，要被称义，就是称我们靠着主耶稣基督的称义，就是我们得到神的悦纳，那神就能够悦纳我们。那为什么我们能得称义呢？就我们知道我们今天都是披戴主耶稣，穿上主耶稣，那就是被站在诚意地位上的，那神称为义，神怎样爱主耶稣基督，神也照样爱我们，所以神主耶稣怎样能和神亲近，我们也照样能和神亲近。他的宝血给我开了一条又新又道路，靠着主耶稣基督，我们的主，我们能够亲近，能够来到神面前，能够亲近神，并且能够在神面前能够站立得住，都是诚意。没有人东西都在控告我们， 那么我们不仅变成一批人，成圣，成圣就是里头那性质的改变了。诚意不是外面的地位上改变，那我们从前站在罪人地上，我们现在站在神儿子地位上头，我们是被诚意了。成圣呢，是这个人成为圣洁了，那是圣洁乃是指了神说的，神是圣洁的，那就是我们里头性质的变化到一定，完全像神的性质。神是怎样，我们也是怎样，他是怎样谦卑，怎样温柔，怎样忍耐，怎样的又满到慈爱，我们也改变的像他一样，像主耶稣基督一样，那就成圣。那个时候这个人呢，完全的像主耶稣基督。这荣耀呢，那就是外面呢把主在彰显出来了，不仅里面的性质变了，并且外面呢一切是都把主耶稣活出来，生活形式一举一动都把主耶稣彰显出来，表现出来，那就是得荣耀。什么是荣耀？荣耀就是神的显出，神在什么地方显出来呀、啊？什么地方就满了荣耀？那神经在我们身上彰显出来，那我们就满了荣耀。就像主耶稣在变化山上面呢，他在山山下面的时候呢，人看不见他有荣耀，看他不过是这个。没有什么家庭美容啊，叫我们可以羡慕的。等到他上了山上之后，正祷告的时候，忽然间就变得形象，脸面呢像日头那样明亮，衣服洁白啊，地上漂布的没有那样的白，并不但洁白，并且在那发光，那个就是荣耀。荣耀从主耶稣上彰显出来了，到了有一天时候，是把我们救到一步，荣耀也从我们身上彰显出来，不仅叫我们那么像神啊，性格那行事为人有神的那个有神，不仅有神的性情，并且能够像神一样，他像主耶稣一样，他是怎样温柔我们也怎样温柔，他怎样谦卑我们也怎样谦卑，我们像神，并且主耶稣从我身活出来彰显出来了，那就是荣耀。神把我们救到这样的地步，一个罪人死在罪恶过犯里面的一个人，把我们救到一个地步，把我们带到荣耀里面去，那实在是件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那么当然第九章十章十一章那这三章圣经是插进来的，那说到这个救恩呢怎样能够成就在我们的身上，那这十二章就说到呢，神既然是这样伟大的救恩，也给我们看见这样神的救恩怎么能成就在我们的身上呢，那么第九章第十章十一章那罗马书也给我们看见，到了十二章就说神是这样的爱我们他说我以神的慈悲就是神的众怜悯，神所有的怜悯的，用到神这样的爱我们来劝你们将身体献上，我们把身体献上，活着不再为自己活，乃为着我们死而复活的主耶稣而活着，这是那个奉献的意思。这个头发长长了，把头就蒙起来，就说不让我们自己再做头，来让主耶稣的头。主耶稣是我们的元首，他的管理我们来这个带领我们，所说一些生活都受他的指挥带领，就像一个人的身体啊，我们身体一举一动都是受头的指挥的，不是我们自己手想动我们就动起来了，我们嘴巴想说话我们就说了，乃是头在那儿吩咐我们要这样说，我们要说你就开口说，你不要说了那你就不要说，你手去动一下，你脚走一走，都是每一件事情你最小的一个生活最少的一个行动啊，都是受头的支配的，若是这个人头发生问题了，那么这个整个人呢都瘫痪了，就不能行动了。所以我们今天看见我们今天我们的生活形式都是受主耶稣的支配，他是我们的元首，那就是不要剃头发，不要把你头发剃掉，就是让你一直站在主在的神面前，站在一个蒙头的地方上头，我们是让主来做我们元首，主耶稣做我们头，这是这个不剃头发的意思。那第三就是什么
抹死东西，
不可用抹死的东西。是不管是谁的，是连最亲近的父母亲，这个 最亲的人呢，那死了也不要和去摸，因为这个死啊，死是神所最厌恶，所以神最不喜欢的就是死，并且死也是神的仇敌。那在启示录里给我们看见，神最末了一个仇敌，就是死亡，死亡也丢在和火地的阴阴间里头，那是最末了一个仇敌，那是死亡之那的顽固啊。所以看见死亡乃是神所最厌恶的一件事情，神不喜欢死亡，神喜欢什么？
神活的，神命。
神喜欢生命，我们的神是活的，他喜欢生命，所以他不喜欢我们死气沉沉的样子，他乃是喜欢的我们的活吧，那个是这个那儿活那儿生动，神喜欢我们这样子，让我们把那个生命活出来啊。所以呢，也按照我们身体来说呢，有时候我们会软弱，有时候我们会失败，但是按照我们里面的生命来说呢，我们的生命啊，乃是活的生命。说主耶稣基督因着软弱而被钉在十字架上，说主耶稣他因着软弱钉死啊，什么意思呢？就是主耶稣把自己摆在那样软弱地位上的人才捆绑他，人才呢讥笑他，辱骂他。甚至用拳头打他肚子，抹在他脸上。那我们看主耶稣怎么不还手啊？主耶稣怎么不责备他呢？那么让他任意这样对待，这样羞辱呢？那就说到软弱，主耶稣软弱，而且他这个软弱呀、啊，那不是他真的是软弱，那是他自己站在软弱地位上的，站在人的地位上，软弱地位上。因主耶稣的软弱而被钉在十字架上，血印着
神的大能，
或者神的大能从死里复活了。所以主耶稣外面看起来是很软弱的，软弱到一个地步，人不仅把他钉在十字架上，软弱的地方，人把他会把他埋葬起来了，甚至用布子包起来了，把他摆在坟墓里头。那是软弱到家了，软弱到一个地步啊，到死完全死了，埋葬了，不可能再有这样的软弱，是软弱到家了。但是呢，第三天的时候，主耶稣复活了。他怎么能复活呢？那就是身体大能，那个复活的大能啊，是他从死亡里头出来，从他坟墓里面出来，不仅从坟墓出来，从死亡里出来，并且这个复活的大能也是得胜的能力，使他升到天上，坐在神的右边，超过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力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称都已经超过了，那就是我们主耶稣他复活，那个他完全得胜了，这是。主里面的生命从里头释放出来的时候呢，再看见能力和能力浩大，把死亡的吞灭了，也把所有的权势、所有一切抵挡他的，统统他都胜过了。他升到天上，坐在神的右边。我们读的是他是大，里面是满了能力。今天在我们身上也是这样，虽然外面我们是复活，外面是软弱，但是我们里面有一个复活的生命在我们里头。所以保罗才说，我们四面受敌，切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切不知失望，达到了，切不知死亡，遭逼迫，切不知被丢弃，达到了，切不知死亡。所以我们里头有一个生命，使我们这个人呢，在一种光景呢，并且下面有个东西用切。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四面受敌没办法了，依然被困住了。但是他没被困住，为什么？里头有一个复活的生命，那胜过了四面的仇敌。心里作难，却不知死亡；遭逼迫，却不被丢弃；达到了，却不知死亡。这就是我们今天身上的一个奥秘，就是在我们身上，世人是不懂的。为什么你们在这样痛苦艰难的时候了，你们还是那样满了喜乐，那样欢喜快乐？好像这些痛苦难处、这个艰难摸不到你们，不能影响你们，不是摸不着。我们和别人是一是一样的，也是别人如何软弱，我们也是如何软弱。为什么我们今天有一个这样的表现呢？就是因为我们里头有一个生命，那个生命是神儿子的生命，就在我们里头，使我们却不至于死亡，使我们并胜过所有一切的难处，一切难处我们都胜过了。这是我们里面的光景，我们基督徒的光景啊。所以我们不应该那个活在那个软弱里头，我们不应该活在那个死亡的里面。我们里头有个生命的死， 但是把复活带进来的，若不死呢就不能生，若不死呢就不能得胜、
嗯、
所以若说我们没有软弱的话，神的能力就没有彰显出来。还记得神这样对保罗说的，保罗有一根刺啊，那在他身上，他说我为了这个刺啊，那实在是叫我软弱，软弱到的地步，我三次求过主，多次呢就多次这样祷告，主啊，求你把这刺挪掉，挪掉之后呢，那我就穿回呢是做生活呀，那就容易多了。这个刺在我身上实在是我大的拦阻，但是主说，主没有答应他祷告，三次。换句话说，多次在神面前祷告，神没有答应，甚至说一句话，我的恩典够你所使用的。虽然有个刺，但是我的恩典够你所使用，能够应付你外面所有一切的难处。但是我的能力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我们不是软，遇到这个刺的缘故，遇到环境的缘故，遇到身体的缘故，是我们软弱吗？但是你能力在我们。在我们软弱的人上显得完全，那能力更能彰显出来。如果是我们刚强的话呢，属于能力还显不出来。那我因为我们已经够能力够大了，那神的能力就不能彰显出来。就是因为我们软弱，才能让神的能力从上彰显出来。所以就给我们看见呢，我们的主他不喜欢，我们的神不喜欢死亡的，所以他不要我们去摸死亡，我要。那个受那死亡的点物，那今天我们不一定去摸这个死尸了，我们就受了死亡点物了。那虽然有死尸，我们外面好像摸到死尸了，外面摸到死的东西，但是我们里头有个复活的生命，能够把这一切吞掉的。有一难处呢，反而叫摸到死亡，也有去看人看。不算一回事情的，比方说我们在那儿说长道短呢，比方说批评这个批评那一个，我们说来说去，这些东西反而叫挪着死亡啊。这个亚当在伊甸园时候呢，主就给他看见啊，园中所有树的果子你都可以吃，只是这一棵树的果子
可以，
或者那一棵树的果子你不可以吃，因为你吃的日子。
必定死，
就必定死。那个树什么树呢？
分别善恶树，
分别善恶树，
是非树
、啊，分别善恶树就是是非树，啊，你能分别善恶，并且你那个啊，你在知道是而非，在讲论啊是非，所以圣经里再三的告诉我们。我们不要去论断人，免得我们被论断。论断人还容易落在是非的里面。这些是非啊，是杀死生命的，是叫里头的生命啊萎缩下来的，叫里头生命把里头生命杀死了。所以我们呢，这个外面的世道不会影响我们，但是那些是非的事情啊，反而叫我们里头的生命被杀死了，我们里头就软弱下来了。所以。今天不是那个生命胜过死亡，就是死我们生命被死亡所吞掉了。啊，什么时候生命被死亡吞掉？那你是摸着死亡了。那个死亡是很厉害的，神说最厌恶、最不喜欢的就是这一个啊，这个死亡，这个死尸的死呢，不过是一个比方，就是我们不要落在。分别善恶树的果子里头，我们不要落在是非的里头，我们不要落在那个叫我们把杀死我们里头那个属于生命的那些事物里头，凡是叫我们里头生命矮下去的，叫我们生命在那儿刚强不起来的，叫我们的生命在那儿被受损害的，那些都是死的因素，所以我们不要摸死亡。这是在这个。哪些人身上三个主要的条件，一个条件不可清酒弄者都不可，第二个条件不可把头发剃掉，第三个条件不可
摸死亡，
去摸到死亡去。那今天要看见为什么有这三个条件，那就是不是光是知道外面一些事物说的，乃是知道属灵事情说的。 那属灵世界比那外面事物更严重，外面事物是算不得什么，那来属灵的最严重了，就是你靠近世界，那在世界里寻找快乐，在世界里寻找满足。什么时候我们这样在世界里头寻找快乐和满足，为了满足我们的肉体情欲，为了满足我们眼目的情欲，为了满足我们今生的骄傲，那我们就和世界有联合了，那这世界呢，那就是世界就把我们呢再辖制起来，这是神说最不喜欢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落在世界里头了，那世界就把我这个人掳去了。说好多弟兄姊妹，有时候软弱一点倒不要紧，一到被世界掳去啊，就很不容易啊，再从世界捆绑里头出来了。所以清酒浓酒都不喝，连喝它有一点边界东西啊，都你也有一点呢。似是而非，不是酒，但是是那个葡萄树里东西产生出来的，不要去往，免得呀落在世界里头，免得被世界那个说掳去，这是头一件事。第二件事情，必须把自己完全奉献给主，不要失去那奉献的地位，总要记得我是属主，总要记得我不再是自己的人，我乃是主的人，我不再为了自己活着，我乃是为我们那死而复活的主而活着。这是我们今天呢一直要记得一件事情，不是说事情对不对，不是说我们该不该，乃说你到底为了谁活着，你是还是你活着，还是让主活着。如果让主活着的话呢，就让主做主，不要让自己啊，在那做主。第二件事情呢，就是完全的服在主的权柄，是被这样要持的元首，这是罗西主的儿党告诉我的。第三件事情，不要摸着死亡，凡是叫我们属灵生命所亏损的，叫我们属灵生命啊受到影响的，那叫我们属灵生命抬不起头来的，那些东西死亡的因素，我们都要避免掉。这是在属灵方面呢，我们要做哪些人呢？我们必须要做的是这种情形，我们才能做一个哪些人归给神。那这个参孙呢，就是哪些人？不过参孙不是自己啊，做哪愿意有心愿做哪些人？哎，神他在母亲肚腹里头啊，神就把他分别出来了。不仅把他分别出来，并且把他母亲呢分别出来了，因为他母亲怀着这个孩子，所以连他母亲呢，醒酒浓酒都不可喝，所以就受玷污事件不可以受的，不可以啊，去让你受玷污，这个是连他自己啊都是要保持，所以我们神呢实在是。为了保持里面的孩子啊，是站在拿西尔地位上的，连他母亲都需要，都需要谨慎，都需要小心的啊。所以这个今天也是这样，今天有的人做母亲呢，就太随便了，怀着孩子的时候呢，怀孕的时候还是那随便，男丁养男妻，到处跑来跑去。这些都是，你说这也是个对我的孩子有什么关心？他还没有生下来呢，这些都是很有影响的啊。说现在心理学就是胎教嘛，胎教，真的他在胎里头，你就给他教训了，你是怎样一个人，你的孩子将来就是怎样一种情形，所以我们要谨慎，要小心，这是头一件事情。那么身体失德，像这个。马勒亚的这个太太妻子来显现，为什么不像马勒亚那儿显现？为什么像马勒亚的妻子那儿显现呢？不但这样，并第二次马勒亚祷告说：“神呐，若是你是你，那你就能再显现一次，叫我们知道怎样带这个孩子。”结果呢，
他还是
向那妇人显现，妇人正坐在田里头，他就向他显现，而没有像马勒亚显现，为什么呢？
他妻子是不是比他爱吃？清新的能如何？他不健身。
我想，我也是这样想，那圣经里有亚基拉、百基拉嘛，百基拉呢？是比较爱主的啊，亚基拉呢， 属灵观念稍微差一点，所以有的时候呢，圣经就是本来是亚基拉、百基拉，有时候就把这百基拉、亚基拉呢，为什么会把百基拉摆前面去呢？的确是百基拉也在那儿，是在那儿追求主，是爱主。在那些以色列人中间呢，虽然大体上以色列人都在作恶，做神所不喜欢的事情，但是还是有些人，难免有些人呢，他们是不在身边等候神的一般人，很可能啊，这个玛拿亚他们夫妇两个人呢，就是这样一个人，所以神在那么以色列人中间把选出他们这一家里头来了。然后在属灵光泽来说呢，可能是他的太太比他和主的关系更好一些一点呢。所以我们若是让主向我们显现的话，那就我们和主的关系更亲一点，那就不是什么主像他现在不像我现在，就是他的光景比你的属灵光景和主的关系更亲近一点。所以我们要做一个玛拿亚的太太，让主更像我们显现的一个男人，这是第一件事情，这是一件事情啊。到第二次见面时候呢，那么这个玛拿亚太太把她丈夫找来了，她丈夫就跟那神的使者在那儿谈，她也不晓得这是神的使者。她说你既然把这样好的消息告诉我们了，那我来款待款待你吧。他说你款待我，你所做的我不吃啊。你若是要献祭的话呢，
献给
要献反祭献素祭，要献给
耶和华
献给神啊。那么他们就献了反祭素祭，在一盘石上的反祭素祭啊，献上之后呢，这个还有一件事情，就是我刚刚我再提一下，就是他我说这个他叫什么名字
啊？
你有没有问他叫什么名字呢？
对，
他说我没有问他，他你先问问他叫什么名字。就他们跟那个神的使者在谈话的时候，他问他这个名字，你叫什么名字？那我等到事情应验之后呢，我们好来纪念你。他说我的名字
是奇妙，
我的名字啊
是奇妙。
是奇妙的、是奇妙，就是他的我的名字是奇妙。你知道这个奇妙啊，在这个以赛亚书里头第九章啊，以赛亚书里提到一件事，提到一个人，他有那个为我们而生，有一婴孩呀、那个为我们而生，有一子那个为我们而生，他政权待在他的肩上，他的名要成为
奇妙，
什么？奇妙
。
第二呢，测试。第三呢，
和平的君永在的父啊，
全能的神。第四呢，
和平的永在的父，和平
的君，和平的君。还有五个名字，头一个名字叫奇妙，在这里呢，就是我的名字是奇妙，他就是那奇妙，他不见新奇妙的事，他就是那奇妙。我们的主啊，就是奇妙。当我们看见许多的那个见证，最近也许弟兄们看了什么那个使者了，还有什么生命与期刊了，还有那个什么这个中心了，它上面好多蒙恩得救的见证，都看上去见证都是很奇妙的，实在奇妙。这些人呢，本来他们都不信主的，但是他们都蒙恩得救，毕竟蒙恩得救都不一样的，主救这个人，主救那个人，完全不一样。我们这说主持太奇妙了，我们的主名字就是奇妙。我们有诗歌说一个，他名是 wonderful， 他的名字就是奇妙。我们的主就是奇妙，他所做的事情都是奇妙，是我们想象不到的。我们以为说这件事如果是要做的话，要成就的话，一定是怎样成就，但是结果我们和我们所想的完全不一样。我刚刚不就说了，我想若是这件事情解决的话呢，我想大家都想，第一这个方法，第二呢是那个人，第三怎样的这种环境，那我就想过了，那除了这个之外，没有路再解决了，一定是这样，一定在不会超过这个范围的，若是超不会超过的，但是想的这个非常周到，到不了成就的时候， 完全不像我所想的，第一也不对，第二也不对，第三也不对，都说不对，完全是出乎意料之外的，那叫做奇妙。我们的著作是啊，奇妙，他因为他的名字就是奇妙，你以为说他要这样做，但他没有这样做，他就他的名字是奇妙，你以为说他那样做，你照没有照着你意思去做，啊，因为什么？他的名字是奇妙，他不会不一定照着我们的意思的，不也不一定照着我们办法的，所以那你必须照着我的方法，你必须这样做，你必须这样做，结果到末了说。那也没什么都没有必须，那道明老师都是和我们所说的和我们所要求完全不一样，但是结果呢却成功了，那叫奇妙。我们的神的名字就是奇妙，这是一件事情。然后呢，他们就献了燔祭，献了平安祭，献了之后啊，然后这个神的使者呀、啊，就有火就磐石的出来。就把平安祭、燔祭啊，
上
烧掉
了，烧掉
了。然后神的使者就在火焰中啊，升上去了。他们想啊，那回头一想，那糟糕了，我们看见这是神了，我们看见神，这个人一个怎么能看见神呢？人看见神了必定死了。他的太太的确。说你认识比他多一点，他说不亏的，若是神要我们死的话，是要杀我们的话呀，他不会从什么约拿反击和苏击的，他既然约拿反击和苏击，他就不会杀我们了、他比较认识比较多一点，的确是的确这样。那这个人到底是什么，是谁呢？人的确不能看见神，为什么呢？因为神是圣洁的。我刚才说过，我们是不圣，没有圣，不圣洁的。说我们说认为最好的事，在神面前也是像破烂的衣服一样，千疮百孔啊。我们没有一个地方是完全的，没有一个地方是圣洁的。那我们神的面前，我们看见神了，我们一定会倒闭下来的。在旧约里头，人不能见神，一见神人就倒闭下来了，甚至连神的使者。他也不能见的，像那么蒙神大蒙眷爱的丹尼里，他一看见神的时候了，他就扑倒下来，就像死了一样，然后就按着他手，他才能够支把支起，才能支起，也甚至才能支起了，甚至约翰也是这样，在启示录约翰。看见那位在灯台中间人子，当他看见时候了，他就扑倒下来了啊。那么这个，所以人看见神呢，都要扑倒下来的啊。这是他们看见神。不过呢，他们若是看见神的本体的话，那没有人能看见神的本体的，因为神是住在人所不能靠近的光里头，不能看见神的。一看见神的本体啊。那根本不是扑倒下来，那完全是死掉一样。那不仅睡了，毕竟是死掉了啊，活不成功的。因为神是那么圣洁，我们是这样的误会的一个人，有一点点误会，我们在神面前就站立不住了。但是今天呢，他不仅是站住，并且呢，他也在神的面和神的有和神的使者在那儿谈话，不但这样，并且。神也悦纳这个神的使者，也悦纳他们所献的祭物，也从那祭物里头那个火焰当中就升上去了。那这一位是谁呢？神的使者是谁呀？
人子。
啊，这神的使者就知道主耶稣基督说的，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耀，正是。父独生子的荣耀，从来没有人看见过神，只有在父怀里独生子把它表明出来。这在什么地方呢？
约翰福音
第一章啊，这是约翰福音第一章，说没有人看见过神，当然一看见神就死掉了，那就不会有人看见了。只有在父怀独生把它表明出来。我们也见过他的荣耀，正是父独生子的荣耀，是神主耶稣基督把神呢在彰显出来了。他们说看见的这位使者就是主耶稣基督，他是把神在彰显出来， 发生的表现出来的一位，那么就是这个他们和设计师的之间呢，那个时候也记得来往。末了一点呢，就是说沈殿灵啊，他们就生了一个孩子，给他起名叫参孙。那么沈殿灵啊，到了什么地方？到了哪？
苏拉
啊，
伊斯堂
啊，伊斯堂。到了索拉和伊斯堂，伊斯堂中间，沈殿灵在感动他。平常他就像一个普通的孩子一样，但到这个时候了，长大了，那沈殿灵就感动他。然后呢，他就做了那个以色列的士师，在那儿拯救以色列脱离非利士人的手。这是参孙，但是我们提到参孙的时候了，我们很羡慕他那个能力，但是我们不大愿意啊做参孙，但是我们是参孙的老七的老师了，那我们不大愿意，为什么不愿意做参孙呢？
生活不好，
因为参孙呢，他能力啊虽然是很大，但他行为啊实在是
太差了，
不像样子。他一开到这时候了，他就被世界所摸着了。慢慢的，他一直都落在世界，特别是肉体的情欲里头，落在世界里头。肉体情就是引导，放纵肉体的情欲，到末了时候了，眼睛瞎了，给菲利斯人推磨。虽然在末了，死是很好的，他的确是。这是一个奉献给神的人，完全是为了神，完全是为了神。不过他的生活行为啊，没有尊主耶稣为大，没有让主做他的元首，但是在他的心里头啊，他还是那样尊重神，他还是那样爱以色列的百姓。所以到末了时候，他死，他也是愿意啊，这个也是这个愿意做一个侍奉神，为了神。而这个拯救以色列脱离非利士人手，说那末了死的也是很凶壮，这是你啊，他不该那个时候死的，那还是他死了，为什么缘故？就是因为他被情欲所抓住了，被世界所摸着了，所以可能外面清酒浓酒不一定喝，但是他对世界的享受。世界的宴席和世界的情欲，他这抓住的，把他都落到一个非常悲惨地位上。奉献还是奉献给神的人，他头发一直都没有剃，直到最末了时候了，也是运到被世界抓住了，他奉献地位也失掉了，头发也剃掉了。一剃掉之后呢，他想了，我再用力量，再使用能力。人已经离开他了，神已经离开他了，所以他就没有力量，而被腓力斯人完全抓住了。把他下在监里头，在那儿天把他眼睛都瞎掉了，天天在那儿推磨，这是参孙的下场。我不愿意像他，就是我们不要被那世界所抓住。这三方面都是非常影响很大的。第一方面就是。不要落在世界里头，不要落在世俗的享受、世俗的快乐，以世俗的快乐为我们的快乐。我们不要，我们要只要神做我们的喜乐，主做我们的喜乐，有主就够了，有主我们就够了。那么除了主之外，没有什么东西啊。真像作诗人说：“除你之外，在天上我还有谁呢？除了你，在你之外，在地上也没有说爱慕。”而且一个人越爱主，越失去了那个属世的那个胃口啊，那这个世界的享受，在他来说不仅是喜乐，反而是件痛苦的事情。所以今天我们要小心，不要被世界的情欲、肉体情欲、眼目的情欲而抓住，这些都是世界的事，世界的事情。唯独遵循神旨意的人，他们才是永远长存。第二件事情，不要去摸死亡的事情。什么时候我们落在死亡里头，去摸着死亡，将属灵生命萎缩下去啊？那个都是， 我们致命伤，所以不要落在死亡的里头。有些事情是我们可以说的是为了保持我们的生命啊，我们不说，有些难处，有些争执，我们不去争执，免得落在死亡的里面啊，被死亡所磨着。什么时候被死亡磨到，我们力量也失掉了。所以我们不要落在世界里，也不要被死亡所磨着，也不要更不要失去了那一个奉献的地位。参孙所以维持那么长久啊，就是他在一直保持着那个奉献地位，他从来没有告诉说他头发呀，他是没有提到过他是哪些人，他不跟人讲的，讲这个讲那一个，就到末了东西都不是。到末了时候啊，他在被这个达里纳呀引诱到的地步，他得把秘密说出来，你把我头发剃掉我就闷。结果他睡觉时候了，达里纳就把一个青年剃头人把头发给剃掉，一剃掉之后能力完全失去了。说等他醒过来呀，这个达里纳说，参孙呢，非得是来捉拿你了。他忽然醒过来，他想我还是用力量我去对付他们一下，结果一点力量都没有，就给非人抓住。所以什么时候失去了奉献的地位，那我们就会失去能力的。所以我们也要在主面度这几件事，那世界会影响我们的，还有死亡会消耗我们的生命的。我们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奉献地位，我们总是要站在奉献地位上的。我是属乎主的，我是主的人，我是撒旦他的奴仆，我是他的产业，我是属乎他的，总要站在一个奉献地位上的。那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啊，还有恢复的可能。若是我们失去了奉献地位，我们就失败了，没有办法恢复，没办法恢复了。那末了之后，只有到了，只有死，结果只有落在非常悲惨的情形之下。